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在上次的节目里，我尝试用专题查经的方式，从经文里去指出使徒保罗怎样维护、怎样的讲述有关基督里的自由这样一个课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研究过加拉太书之后呢，我盼望你更加懂得珍惜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宝贵的自由。而今天我们要查考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传道人的权柄和责任。传道人的权柄和责任，我们知道加拉太书的主要的宗旨呢，是因信称义，是基督里的自由。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他在辩论的整个过程里头呢，字里行间流露出不少神的仆人的心声，使我们可以在其中呢学习到传道人所应该学的功课。保罗曾经说，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是不是基督的仆人呢？在教会中，那些为神而做传道工作的人呢，都是被神呼召出来专门做神的工作的，这些人呢就被称为传道人，而他们的真正的身份乃是神的仆人。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做了美好的榜样，使我们知道一个神的仆人呢应该是怎样的。以下我就会以神的仆人作为一个主题、一个专题，来查考呢整本加拉太书里面有关这方面的教导，而且我会分四点来完成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题目。这四点呢，分别就是：第一，传道人的权柄；第二，传道人的责任；第三，传道人的心肠；第四，传道人的品格。我再重复一遍哈，这四个重点呢是传道人的权柄、传道人的责任、传道人的心肠、传道人的品格。好了，让我们学习第一点哈。讲到传道人的权柄呢，我就想起了两个极端相反的情况。其中的一个呢，就是哈，有些传道人当他们面对会众，会众的年纪比他大，经验比他丰富，而且又人数众多的时候呢，这个传道人心里头就胆怯，不敢讲话，讲出来是结结巴巴的，觉得呢自己渺小，不够资格。好了，另一个极端的情况呢，就是哇，有些传道人呢，威风凛凛的站在这个台上，拍案大骂，把台下的这个会众呢当成了是罪犯一样的这样去进行审判，甚至呢指名道姓的把人骂个九血淋头，相当的权威哈。前者那个胆怯的传道人完全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权柄，而后者的那个传道人呢就以为所有的权柄都在自己手里。究竟传道人的权柄是什么一回事呢？从加拉太书我们知道保罗很重视所谓使徒的权柄，他既然被神选召成为了使徒呢，他就毫不客气、毫不隐瞒地向众人来表明自己呢拥有使徒的这个身份，也表示他所传的道有着特殊的权柄的。今天我们做传道人，虽然呢不像保罗一样是使徒身份，我们也已经没有了这个使徒的权柄，但是我们仍然因为蒙召、因为忠心传道的缘故，有着传道人当有的权柄的。对于那些经验短少、 但已经蒙主呼召，肩负起传道重任的弟兄姊妹呢，我要在这里鼓励你，不要胆怯，不要小看自己。就算面对一些自己还没有经验的事情，或者要教导一些年纪学问都比你高的人，你也不要退缩，总要记住神交托给你的责任。但反过来说，如果你自视太高了，满以为传道人呢就是至高无上的，那我要质问你，我也要提醒你，传道人的权柄到底从何而来的呢？是你自己的吗？还是属于神的呢？我们现在来看两节经文哈，加拉太书第一章已经告诉了我们，神仆人的权柄到底从何而来。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使徒保罗说，他的权柄不是由人而来的，而是由复活的基督和使他复活的父神而来。不错，保罗他的情况呢比较特殊，他见过复活的基督，他直接从显现的基督那儿领受了权柄，所以他是使徒。虽然我们不是使徒，但我们同样是蒙召为主而传道的，我们也有着传道者的这个身份，有着教师或者是牧师的身份，这是神在教会里头借着圣灵所做的安排。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传道的权柄是从呼召而开始的，那你是不是真正的蒙神呼召的呢？如果是的话，神就会给你恩赐，印证你的权柄。但是你也不要忘了，这权柄本来是神的。如果凭着人的意思来当传道的话，你不会体验到从神而来的权柄，你有的也只不过是人的血气而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乃是神的话语带有传道的权柄。一个做传道人的，你讲的是不是圣经的道呢？这就决定了你的道有没有神的权柄。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节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不错，使徒保罗是第一手的传达者，他直接从神那里领受并且传达启示。而我们今天做传道的也有从神而来的启示的，因为这些启示呢都已经记在圣经里，只要忠心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我们同样有着神话语的权柄。保罗这一份忠于神话语的精神呢，是我们今天传道人所必须具备的。我们必须忠心的讲解圣经，传扬合乎圣经的道，才会在传道工作里显出我们有神的权柄。那这个权柄呢，不是自己捏造出来的，也不是人家给你吹捧出来的，却应该呢是来自神的差遣，由神话语的力量所造成的。你站在台上大声疾呼，你讲的到底是什么话呢？是你脾气的话吗？或者是别人要求你所讲的话呢？那这些都不是传道者的权柄哈。唯有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那样，因着神的选召传出神的真理，这样呢 才算是有神的权柄。好了，第二点，我们要分享的是传道人的责任又是什么呢？顾名思义，传道人的责任当然就是要传道了，是要传讲神的道哦。神的道是呼召和权柄的所在，所以呢，你做了千百样繁琐的事情，无论对人的帮助有多大，但如果你没有传出神的真理，那你的工作还是没有做好的。使徒行传记载了初期教会要选举一些的执事去分担事务性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使徒们要专心的以传道祷告为念。今天的传道人往往就兼顾了很多方面的事情，那这本来是好的，但千万不要忘记，你主要的责任乃是传扬神的道。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表现得最执着的是什么呢？是教堂里面的布置吗？绝对不是。是聚会的程序吗？不是。保罗争辩的乃是真理的道。作为一个传道人，对于信徒是否明白真道呢，他是有责任感的。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就看到保罗很精密的、很详细的分解救恩的道。他为的是什么呢？是要加拉太的信徒呢，正确的明白真道，不至于被世俗的小学所迷惑，以致离开了真理。那由此可见哈，传道人除了讲道之外，还要卫道，就是这个防卫、保卫的意思哈，卫道。就是维护真道，不让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受异端所迷惑，所以就必须以真理来喂养自己的羊群，教导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长大成人，可以不受迷惑。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篇1-2节。
加拉太书里面呢，让我们看到除了教导信徒之外，保罗有两项很主动的行动去执行他传道的职责的。一方面，他驳斥假师傅的谬论；另一方面，他联络其他在信仰上同归于一的使徒。我们可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一和第二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我们可以看，保罗为了福音在外邦人中间可以广传呢，他不惜亲自的上耶路撒冷去，向耶路撒冷的弟兄们来进行分享，陈说他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同时呢，跟有名望的，就是指与耶路撒冷的使徒呢，大家也彼此的取得了协调，取得了默契，行右手相交之礼。在大家同意之下，耶路撒冷的使徒向犹太人传福音，保罗呢，就向外邦人传福音，大家是分工合作的。我们今天的传道同工呢，也应该在传道的职责上彼此的联系，而且分工合作，务使教会能够在真理的基础上合一。我就看过一些很有恩赐的传道人，工作呢相当的卖力，也很有果效，但却因为 他排斥那些比他软弱的同工，甚至把自己的教会呢要分别出来，在作风上唯我独尊，结果呢造成了教会不必要的一些分裂。那这样的做法呢并不能够荣耀神的，所以让我们在注重责任之余呢，也学习，也懂得分工，懂得合一，同时又懂得维护真道，抵挡异端，这才是教会之福啊。好了，我们已经先后呢分享过关于传道人的权柄，还有传道人的职责了。现在呢，我们会继续的去讲讲传道人所应该有的心肠。所谓传道人的心肠呢，就包括了传道者他的感情，他的爱心，他的为人。现在我们读一段比较有感情的经文吧，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19到20节。加拉太书四章19到20节，保罗这样说：我小子，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保罗称加拉太的信徒为小子，那是孩子的意思。他呢，保罗把自己呢当成了一个父亲了，所以他说：我的孩子啊，我为了使你们更像基督，就算是更苦一点，我也愿意。那传道的同工们呢，我们为神做传道的，也必须对人有这一份舍己的爱，为了使别人长进，纵然自己受苦呢，也是甘心，也是愿意。那讲道谁不愿意做啊？可以站在台上讲个不停，人家呢又会对你恭恭敬敬的，哇，多光荣的一种的执事，一种的侍奉。但是当遇上了羊群不听话，那怎样啊？你就掉头不顾啊，你只顾自己的工作，不体会信徒的感受吗？不行的，信徒的情况是最能够考验传道人的爱心的。有些传道人讲的道很好，但遇上信徒有困难却无动于衷，好像跟自己无关痛痒似的，这是一个有理智却没有感情的传道人。另外呢，一些的传道人，他们对信徒呢是很有感情的，跟信徒的关系呢好得不得了。但是当信徒做错了有问题的时候呢，这个传道却分辨不出来，于是呢就只是糊糊涂涂的去讲人情讲关系，但却没有讲真理。那这一种呢，就是只有感情没有理智的结果了。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榜样呢，是一个爱心的榜样，是理智感情兼而有之的。他爱加拉太的信徒们，希望他们得着最好的，就是得着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而为了这个莫大的好处呢，保罗愿意劳苦。当他看到信徒不长进的时候，他心里难过，焦急，担心。这是信徒危机所考验出来的爱心。真正的爱心呢，是愿意付代价，愿意受痛苦的。保罗还记得，在当初他向加拉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彼此的关系多么的和谐啊，这个彼此的相交多么的甜蜜，这一切都是他所怀念的，珍惜的。这就是保罗感情的一面。但是能不能够因为爱惜这一种和谐的关系，就容让信徒陷在错误当中呢？当然不行啊，唯有正确的道理能够帮助信徒成为长进的属于基督的人。所以呢，保罗就宁愿忍着痛，抵受他们的恨意，也务必把真理要讲个清楚。所以呢，第16节这里就流露出保罗呢相当痛楚的心声啊。4章16节，他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这是一个真正的传道人必经的苦难， 如果你没有爱心，没有感情，你就不可能抵受这一种的苦难，而你的见证也不会受得起考验，以致成为别人的榜样的。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1:8。最后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到传道人的品格了。传道人既然是基督徒的教师，是一个属灵的领袖，那么他的品格也应当是众人的模范了。比方来说呢，传道人处理教会的人事绝对不能偏私，处理教会的财务呢要光明正大，绝对不能够有半点的贪心，他本人的生活也要圣洁，不能够呢站到台上讲一套，那么在台下他的生活呢又是完全另外的一套。说到传道人的品格呢，老实说跟一般基督徒生活的圣洁呢本来也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分别，大家都应该同样的追求成圣的。不过由于传道人在教会中的地位呢真的比较特殊，所以呢他面临的引诱也会是与众不同的。在加拉太书里头呢就显露了一些传道人的品格最容易受考验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保罗他在这些问题上是怎样保持他正直的品格了。加拉太书1:10，保罗这样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他很严厉地责备那些假师傅，这一种呢为真理而固执的作风呢，老实说不讨好的，而且呢一定会惹来很多的麻烦。但是保罗却是一心一意要讨神的喜悦，根本就没有计较人们的反对。使徒保罗对神的忠心和正直呢，是我们今天传道人的一个榜样。事实上那些真正爱神体贴神心意的基督徒呢，会非常的欣赏忠心正直的传道人的。保罗自己呢也得到了犹太教会的欣赏。在1:24那儿记载，很多犹太的基督徒还没有见过保罗，就已经因为保罗的缘故他们呢归荣耀给神了。那这就是保罗那个的作风品格侍奉态度所引发出来的美好的侍奉效果了。传道人的忠心，传道人的正直呢都是为了神的，他们的勇气和才干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呢他们虽然可以很有权柄的去传讲神的道，但却不会狂妄自大。传道人在神面前也必须完全的谦卑顺服，没有私意，不会呢偷窃属于神的荣耀，也不会拿神的事功果效呢来炫耀自己。就好像保罗他在加拉太书6:14说了这样的一番话，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传道同工，我们都要好好的背起主的十字架，学习做一个好的门徒，学习做一个好的传道工人。